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，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自由，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。起先他思念家人，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。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，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，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，深感前途茫茫。地上无人可依靠，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。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，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，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，完全懂事的成年人。
全能的主，上帝啊，求你垂顾怜悯我。主啊，我向你许愿，我只敬拜你，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，并常帮助我，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。阿们。
那商队到了埃及，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他忠心做事。
我知道，为了你，上帝也赐福我家。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，里外完全由你负责。
多谢主人信任我，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。
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，这太太很欣赏约瑟，他有很多优点，年轻、英俊、聪明又有教养，因而他设计。有一天，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家。
喂，约瑟啊，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？
我没有注意，你既问我，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。
约瑟啊，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，也好培养感情啊？
太太，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。
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
什么事？
我是说，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，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。
对不起，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。
约瑟，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，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？
绝对不可以，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，我应忠心到底。你是他的夫人，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？
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，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。有一天，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，央求着说：
约瑟啊，现在只有你跟我，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，而佣人全在外面，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？
不，绝对不可。太太，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
不行啊，我绝不能让你走。 我本来爱你，现在真恨透了你了。
约瑟虽然勉强脱身，外衣却被拉脱掉了。
约瑟，你跑吧，我看你能跑多远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
约瑟，那个希伯来奴才，他来调戏我，
啊，
侮辱我。
真的？
我一叫，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。快去请老爷回来。
啊，是，太太。
你说，约瑟调戏你？
当然是的，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衣服。
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。但是既然你这么说，侍卫，来。
是，老爷。
去抓约瑟，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。
从此。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，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。在出进监狱的时候，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，日子久了，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，知道他是无辜的，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。
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对吗？
是啊，刚才关进来。我是法老王的九镇官，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。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，叫我二人坐牢。
我名叫约瑟，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，请尽管吩咐。两位早安，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
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，好像真的一样。
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，
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。
是啊，
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？你们且对我说说看。
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只有三根枝子，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，结满了熟葡萄。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，准备去摘葡萄，榨出葡萄汁在杯里呈给法老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哦，这梦的意思是，三根枝子是指三天，在三天内，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镇官。
啊，你说我会恢复自由，只要等三天？哎呀，太好了。
是的，你出去以后，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，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，释放我得以自由。因为我没有犯罪。
那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的。
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。我梦见啊，头上顶着三筐子饼，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，可惜啊，飞鸟来吃那些饼啊。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？
嗯，能。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。
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？
三天内，法老要斩你的头，将你吊在木架上，有飞鸟来吃你的肉。
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，第三天是王的生日，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，他下令提二人出狱，让九镇官复原职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，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。可是那九镇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，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。一年过去又是一年。
今天已经是我30岁生日，我还有什么前途呢？一辈子关在狱中吗？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，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？主耶和华上帝啊，借着这事，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，我都甘心领受学习，并请时时帮助我。
原来米甲呀，
在他父亲，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，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呢，都在意着呢，什么这名誉啊、形象啊、尊严啊，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。米甲深受影响，深受熏陶，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，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，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，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这国王怎么能这样？
听众朋友，妻子敬重丈夫是夫妻生活的真理智慧，这是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所安在男女生命里面的规律。妻子再有理由生气，也要对丈夫保有几分尊重，否则肯定会有不好的结果。古代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和他的皇后米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历史故事。
今天呢，咱们就接着说这约柜。上主的约柜进入了大卫城，放入所搭的帐篷，献上了祭物和平安祭之后啊，大卫安排在约柜面前侍奉的人员要各负其责，一切都得按照典章行事，一丝不苟。接着他又奉上主的名为万民祝福啊，最后这百姓是满怀喜悦，每个人呢还领到了一份食物，然后各自散去。这约柜的到来啊，就等于说形成了这么一个敬拜中心呢，使整个民族的崛起有了个无形的推动力。再说大卫回到王宫来见米甲，这要说米甲呀，在妇女们中间应该是够让人羡慕的。在扫罗王朝她是公主，在大卫王朝里呢她是王后，那今天的话说那就叫第一夫人呢。多么优越的环境啊，丈夫又这么出息，自个儿呢还不用去打工，你说你还不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他不去。要说今天可是个大日子，你还不高高兴兴呢？哎，他就不。见了大卫回来就给他一个脸看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米甲呀，在他父亲，也就是第一任国王扫罗面前，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扫罗那国王做的一举一动呢，都在意着呢。什么这名誉啊、形象啊、尊严啊，那弄的都是一丝不苟。米甲深受影响，深受熏陶，所以约柜今天这一进城啊，大卫在前面这么忘情的跳舞，给米甲顺着窗户看见了，这一股轻蔑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这国王怎么能这样？看不惯。大卫办完了事儿，回到王宫，米甲呢出了迎接，话可就横着出来了。以色列国王今天好大的荣耀啊！大卫一听怎么这调啊，我哪点对不住你了？给米甲气的脸都走样了，当着群臣婢女的面，你竟气赤身露体，成何体统？你简直像个下贱人。大卫算是听明白了，那是在上主面前呢，上主拣选了我，废了你父亲和他全家，立我做了以色列君王，我在他面前能不跳舞吗？在上主面前我必卑微呀，看自己为清贱，你说的那些个婢女就没有一个他不尊重我的。给米甲气的直到死那天也没有再生儿育女了。其实这米甲呀并没有给大卫造成多大的影响，甭管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没什么影响。可有两位给大卫带来了影响，咱们先说这个第一位叫亚比该的女人，给大卫带来了是相当积极而且正面的影响。那当时啊， 大卫还在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哎，这里边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有个叫拿巴的这个加勒族人呐、有个很大的一个牧场，山羊1000只，这绵羊3000，是个大户。拿巴为人自负，特别吝啬，可他妻子亚比该呢，聪明美丽，非常的贤惠。这俩人啊，真不知道怎么过到一块儿的。剪羊毛可是牧场的大日子呀，不用说那羊肉了，单剪下来的羊毛本身那就极具商业价值啊，那可是笔不小的财富。拿巴这时候正在加密他的牧场上，心情啊好极了。大卫知道后，就打发10个人呢、去见他。这实际上就是要东西去了。哎，那大卫怎么能够这么做呢？原来拿巴在加密这牧场啊，一直受到着这大卫的24小时保护，没遭受过什么抢，他也没少过什么东西。大卫的人呢，跟这牧人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。现在收获季节到了，大卫请求牧场主拿巴提供点食物，这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啊。你猜拿巴怎么样？拿巴不给。哎，那因为什么呀？等这些个人呢到了拿巴那儿，把大卫的话说这么一遍，好，希望拿巴念大卫的好处，拿出点东西来。怎么要来10个人呢？不就为了方便拿东西吗？可你说拿巴他为什么不给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
约柜敬经王欢宴，君王露体舞身现。傲慢皇后显无知，羞辱夫君自轻贱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王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京城的故事。一位领导人放得开，该放的时候放，该庄重的时候收敛，这是智慧的体现。大卫王知道上帝的尊荣，就特别以卑贱的形象自居，赤身露体的跳舞敬拜神。没想到妻子没有这个智慧不说，还当面羞辱国王夫君，结果从此落入冷宫，终身没有再生儿女。听众朋友，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，一定会有观念做法上的差异，这时候包容、尊重、节制、忍耐、宽恕都是重要的夫妻相处之道。但是在这些态度之中，首先要有的是表面上起码要有的尊重，有了尊重再慢慢沟通，没有尊重，这个夫妻关系就会生出裂痕，解决差异就会难上加难了。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，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。他很惊讶地发现，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，标题是《世界上最丑的女人》。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，几千人留下评语，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。 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，把自己打死算了，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。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。他是一个早产儿，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，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，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。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，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，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，免疫系统很弱，体力也比一般人差。他出生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的父母，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，不会思考，不会走路，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。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们说，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，养育他。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，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，除了骨瘦如柴，身体很弱之外，倒也正常的成长。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，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。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。第一天上学，小孩把他当成怪物，不愿意接近他。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，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？他的父母说，你没问题，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，把头抬起来，你带着微笑回去，继续做你自己，慢慢的，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。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，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，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。每当他受到打击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就拖住他，为他打气。进入青少年期，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，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，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，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，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。但是他很失望，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。那天早上，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，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，没有价值。在极度的伤痛中，他的父亲告诉他，你要原谅那些人。栗子第一个念头是，不可能的。在无数的祷告之后，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，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。他哭了又哭，对自己说，人生在我的手里面，我可以选择哀伤，我也可以选择快乐。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，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。他决定奋发向上，让自己更优秀，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。他为自己设下了4个目标：念大学、出书、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，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。他也更加的仰望神，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，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他说，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。我虽然骨瘦如柴，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。他不跟别人比较，不看他没有的，而是看他所拥有的。 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，他不但大学毕业，还出了2本书，也到处巡回演说，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。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。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，那段经验虽然痛苦，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，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。他也深深地感谢神，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，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，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，更有韧性，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，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，那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透过他的父母，使他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。神的爱使他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。神的爱给他力量，渡过难关，追求梦想。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，抓不住自己的价值？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，靠着神所赐的大能，活出您美丽的人生。我是何云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，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，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。
诗篇第10篇。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，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。至于他一切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。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他满口是咒骂、诡诈、欺压，舌底是毒害、奸恶。他在村庄埋伏等候，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。他埋伏在暗地，如狮子蹲在洞中。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。他屈身蹲伏，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。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神啊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？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。我要以手施行报应，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。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，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 听众朋友，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，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，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，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。
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，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。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，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？那事实上我就是说，在我的经历里面，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，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。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，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，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。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，看到一个沙发椅，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，那要1000块美金。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，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，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，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，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啊。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哈，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，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，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。那我在这一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，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，我就很想买。一直想买，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，要不要我们等一等。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，我就说好，我们就等一等了。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。之后呢，我回家呢，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，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，嘿，听说你要买家具，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，她说你要不要买他的旧家具？我说真的，我说他要卖多少啊？我记得她跟我讲说他要卖250。我说好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，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，然后我先生就去看，一看以后他就中意，他就买了。我就在家里等，那我在家里等了，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， 我说神啊，最好啦，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， 摇椅哈，一个摇的椅哈。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，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，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，有两人座的，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。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，而且很奇妙，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，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，那个花，然后那个加上木头，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。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，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。我就看他说哇，我先生也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，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，原来神那么祝福你，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-6年的时间。那后来我们搬家哈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，我们就看了报纸，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。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？他说250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花一毛钱，用了一套很美很美的家具。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知道说哦，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。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，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，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。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，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。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，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，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，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。有什么不好？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，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。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，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，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。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，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，他就跟你争。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，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。
2分钟的圣经，耶稣基督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八福，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。第3个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 承受地图。在圣经里，温柔不是温和柔顺的意思，温柔不是形容一个女性，温柔形容刚强有能力的基督徒，他被神驯服，他把他的能力交给耶稣基督管理、指挥、使用。一般我们用我们的能力、才干、聪明、智慧等，在自己的身上，保持自己的利益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。但是，基督徒把他的能力、才干、聪明、智慧等，用在神的事情上，扩大神的天国，传扬耶稣的福音。神答应这个人说，他要承受地图。
监狱里的赞美声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被冤枉的时候啊？明明你没有做错事，爸爸或妈妈或是老师却冤枉你、责打你，不听你的解释，你觉得好委屈呢？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冤枉你，硬说你做了你没有做的事，不相信你的话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好生气，对不对？今天的亲子时间，我们要讲一个好人被冤枉的故事哦。这是圣经记载的一个真实的冤狱故事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传耶稣的使徒保罗，他本来非常讨厌基督徒，他以为信耶稣的是邪端异说，所以他大大的逼迫基督徒，杀了好多基督徒。后来主耶稣亲自从天上用大光照他，对他说话，说：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呢？他从此认识了耶稣，也成了被人追杀的基督徒。为了传耶稣的福音，他也受了许多冤枉。有一次，他在腓立比城奉耶稣的名行神迹赶鬼，却因此挡了别人的财路。他和他的朋友希拉被诬陷给抓了起来，而且被狠狠地揍了一顿，关进监狱里，让手链脚铐给拴着。在暗无天日、生死不知的关头，一般人遭遇到这样的委屈，一定大呼冤枉，直叫倒霉，不是破口大骂、气愤填膺，就是自哀自怜、怨声载道，而且身上痛苦难堪，哀哭都来不及了。但是你猜猜看，保罗和希拉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竟然喜乐地开始唱起歌来，他们祷告赞美上帝的伟大，歌颂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他们的心从痛苦变成喜乐，从生气变成欢呼，从委屈变为感恩。他们虽然在监牢里，他们的心却不再被拘禁，他们的心却是自由的，因为那无限广大的上帝与他们同在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地开始摇动了。哇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地震，是十级大地震呢，连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这时候监狱的门全开了，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。管监狱的狱卒惊醒过来，看见监狱的门大开，以为犯人都逃跑了，心想这下子可完了。正要拔刀自尽的时候，保罗大声喊着说：我们都在这里，不要伤害自己。狱卒跪在保罗希拉面前领他们出来，问他们说：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保罗告诉他：你要信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狱卒就把他们带去洗伤擦药，狱卒和他的下属全都信了耶稣，而且马上受洗，并且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，请他们吃饭。狱卒的全家因为信了耶稣都非常喜乐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派人来要释放保罗和希拉。没想到保罗虽然是犹太人，却是罗马公民，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方，罗马人没有被定罪，就先在众人面前被打被关，是违法的。现在要随随便便把他们撵出去，保罗不答应。保罗要求官长亲自领他们出来。官长也真怕了，只好亲自出来道歉，
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出城。所以保罗、希拉他们是大有尊荣的出了这个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、不顺利的事，我们可以感谢、赞美上帝，向他唱诗歌、敬拜他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从痛苦变为喜乐，由生气变为欢呼，从委屈变成感恩，经历神迹哦。圣经上说，要凡事谢恩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。让我们一起常常感谢赞美上帝吧，因为上帝是慈爱公义伟大的主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、国际局势、气候变迁、地震洪涝、干旱山火、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，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。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，责任重大。如果我们倚靠神，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，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、希望、力量。这个平安、希望、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启示录十九章有明确的记载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。第一节说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，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自天上传来，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。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他就进入神的国，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。正如十九章六节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，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，都要得永生。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，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、有永生、有希望的。那么怎么信呢？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，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。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。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是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，天天行道，光明洁白，没有罪过。他们身上有神的义，神认识他们。世界末日，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，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。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。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，是定睛在耶稣身上。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指明，耶稣基督在征战，他骑在白马上，带着冠冕。天国的王在征战，他胜了又胜，为要拯救世人。
耶稣基督胜了又胜，是因为他诚信真实，审判的时候、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，效法耶稣，战胜魔鬼，战胜罪恶。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二、十三节指出，耶稣对人充满热爱，眼光犹如火焰。为了救人脱离罪恶，赐人永生，耶稣抵挡魔鬼，从未犯罪。他为人承受痛苦，流血舍命，为人赎罪。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？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，有永生。十四节指出，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，表明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。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，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，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。就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彼得说，你想，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？是的，听众朋友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，要仰望耶稣，因为耶稣赐下平安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描述，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酒榨。这个事实起名耶稣把真理教导给门徒，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。随着福音广传，真理救人脱离罪恶，抵挡的人必定失败，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。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，因为耶稣应许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是抵挡真理、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，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。公义从真理而来，平安从公义而生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仰望耶稣。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，就有人悔改受洗，使罪得赦免。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，叫受压制的得自由，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，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、施恩惠、勤饶恕。听众朋友，请您信耶稣，因为遵行耶稣的话，您必有永生，必享平安。如果您是基督徒，弟兄姐妹们，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，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绕您我的罪，随时随地传福音。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，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，日日征战，并且胜了又胜。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，为耶稣做见证，传福音，救人的灵魂。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、希望、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， 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。 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